诸位同学，宝首菩萨寄诵第二首叹息，我们将经文那边啊，譬如净明镜，随其所对直现象各不同，一心也如是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经文注解的比较长啊，引用经论也多。前面呢，我们讲到寄诵的第四行，我们还把这个文念一念啊，从初中初，从这个地方念起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看看大师后面的开始啊。初中初寄，双玉一果，借真心现，虽无实体而相不同。它次记呢，次记是第三记啊，第三首记啊，欲能生因缘相续啊。后面第四首记呢，啊，欲所生业果无实啊，这个意思在前面是讲的很多。现在我们看经初啊，就是第二首，就是我们读的这一首。若发相中，唯以本实为镜啊，发相中讲的。那经以发性中啊，亦以如来藏性二为明镜，本实是阿赖耶，阿赖耶之体就是如来藏性啊，如来藏性啊，就是前面讲的真心本性啊。先把这个比喻说清楚啊，比喻里面讲镜子，这什么镜子啊？镜明镜，大师书里面的只是举了一个这个纲要啊，抄里面呢有细说啊，这个抄里头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抄是苏的注解，就注解的注解啊，这是清凉大师慈悲的基础啊，唯恐后人对于他这个书还是看不懂啊，所以再加以解释啊，让我们后学的人省很多事情啊，不必去查这些经论啊，他都把它举出来了。所以抄呢，也以藏性为经者，不是以藏实啊，阿赖耶的阿赖耶成为藏实啊，藏实所依的，这是心啊，以这个为体啊，为镜子，比喻作镜子。 初啊，遍定净体啊，这个要分好几段来讲啊。言业已者，非见本师啊，是业于净啊，就是此地这个经文不是讲阿赖耶识，是讲阿赖耶识的体现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做镜子。但是大乘教里头啊，像这种比喻很多啊，也有用阿赖耶识做这个啊比喻做镜体。说故楞伽云啊，这楞伽经上讲的，譬如明镜，现众色相，现世处现，亦复如是啊。那么楞伽经里面讲的明镜呢，就是阿赖耶识啊，就是本识。这个几句啊，说得啊，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呢容易懂啊。这是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包括六道，包括我们现前所有的这些现象啊，境界都包括在其中。你看今天科学家用了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在这个地方呢探测研究啊，寻找宇宙的奥秘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啊。那么一直到现在说法很多都没有定论啊，都是在猜测啊，谁也不敢说哪一种啊是确实的啊。但是佛经里面说的肯定啊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。那么佛经是不是像一般这个宗教典籍里面所说的神造的啊？佛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。佛经里面讲啊，心性识别啊，所以心跟识都可以比喻作净体啊，这个明镜之体都可以啊。那么用识比喻作明镜之体，意思浅；用性啊，用这个摄性呢，那这个说的就深了啊。这是能现的，这个诸位要记住。啊，我们眼前所有的境界能现是藏性，它当中起变化呢，这是藏识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不用藏识而用藏性啊。所以他底下说，但法相中啊，不用如来藏为净。今双用二义，故知一言。啊，言如来藏为净者，其心论是本觉内体 相合。那么他怎么说法呢？他说这个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，与虚空等啊，犹如净尽啊，就像这个净明镜一样啊，这四种这个四大跟虚空相等啊。那么四大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如实空净，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非觉照已故。这是从体上讲的啊，从体上讲的啊，如实空啊，真空啊，体这个真空里面什么都没有中文啊，像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六祖这个话是因神秀大师这首偈而说的啊，神秀大师的偈颂说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啊，这神秀大师讲的一首偈。那么六祖就把它改了一改啊，菩提本无树啊，明镜亦非台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现前所有一切境界相啊。你看看神秀说这个相有，完全是指坐在有上说的，而能大师说的是空。诸位必须要知道，空有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那为什么神秀大师说有呢？神秀大师着了相，那能大师离相，底下即相离相，并不是相没有了，相有，相摆在面前，当相即空，这就见到真相了。啊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体是真空，相是幻象。啊，那相怎么来的呢？他第二句就说了啊，所以第一句如实空啊，这是讲题啊。那第二呢，讲因熏习尽啊，因熏习尽就如实不空啊，啊，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心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就很容易懂了，看前面那个那就不懂了，殊不知前跟后它是一不是二，这里讲四种，一二四四而已啊，一桩事情呢四个讲四个说法啊，四个种说法属一桩事情这个四 还要用比喻来讲，不用比喻来讲我们很难懂啊。比如我们现前在这个电视机面前啊，诸位看到电视机荧光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啊，前面讲如时空呢，那是讲什么？是讲荧幕，荧幕真的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那我们打开频道，这个现象现前了，现象现前，我们要问，这个现象有没有离开荧幕呢？没有，现象跟荧幕融合在一起。你有没有看到呢？荧幕上没有东西，虽然这个色相现前，荧幕上还是没有东西。啊，荧幕是体呀，啊，现象是起作用啊，啊，体跟用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你说哦，现在是我们在这荧幕上看到法师在讲经了，啊，看到法师的样子了，啊，那么这种看法呢？就是神秀大师的看法啊，慧能大师的看法就不一样了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呢？啊，即相立相啊，不是说相没有了哦，你才晓得荧幕这个电视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。正在现象的时候也知道荧光幕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像是幻象，像不是真的啊，像刹那生灭啊，啊，那荧光幕提呢，提这是自信的啊，这个实信的，实现不生不灭啊，虽一现一切相呢，与他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，他并没有被污染啊，这些事情通通在我们眼前，决定没有离开我们六根，面对这六尘境界没离呀，啊，必须要知道，外面境界不是实在的。那我们现在能够见外面境界的这个六根，啊，我们根中之实，根中之性。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大乘教里头学多了啊，经教里头有答案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了，啊，绝对不是说这是真的那是妄的，那你就错了，这是真的那是妄的是二法了，真妄是二法了啊。你看看《坛经》里面慧能大师讲的啊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不是法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觉悟了啊，什么时候到不二啊？你真正觉悟了，你还在二里面，你没觉悟啊，你是凡夫啊！啊，真正觉悟了的时候是不二法，所以佛大乘教里入不二法门。 那入不二法门的是万法是一啊，所以性相一如啊，离事不二啊。啊，这个经上常讲真谛俗谛啊，这二谛啊，二谛不二，我们在前面读过啊。啊，那么从阿赖耶识，从识来讲呢，是俗谛啊，正是因熏习这个境，这个境是比喻啊，就是阿赖耶识里头这种子啊。啊，他起现行呢，是如实不空啊，一切世间境界、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统统现前了啊，就像这个电视荧光幕里面的色相啊，他现前的啊，所以你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怎么样能看出不二？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，你的智慧也现前了，得用无量无边的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要怎样才能入不二呢？没有别的。佛祖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放下啊！你说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入不二了啊！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什么都落成二三呢？诸位要知道啊，分别执着里头才有二三呢。啊，利妄想分别执着到哪里去找？一都找不到，还会有二吗？啊，一也不可得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这个迷在哪里？就是迷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这些离根四我们都说了很多啊，我们读经听教不开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坚固的执着，不肯放下我们在经典在古人著述看到很多，听佛讲经，听祖师大德讲经，他就开悟了。那听佛讲经的诸位在经典里面读到啊，听祖师大德讲经的，那坛经是很好的例子啊。为什么他们听经学教会开悟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啊？那么一般讲呢，哎，根性不一样嘛，他们的根利，我们的根钝呐。这个话说的没错 也说得很明白，可是我们现在人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就是不契机啊。我们是现代人，面对着大家也是现代人，我们要知道现代人的根性，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啊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、印光大师教不了现代人啊，他生在那个时代行，教那个时代人行，教现在人不行啊。所以佛菩萨要来呢，要来到我们现在啊，应化在这个世间，实现的是现代人啊，才能够帮助现代人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那就现什么身啊。那现在人我们应该怎样讲呢？啊，大家才好懂呢。那些人听了啊，他真的就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，那就开悟的，所以讲立根呢、啊。那我们这个什么叫中下根呢？听了之后啊，毛病习气还是在，还是放不下啊。或者可以说，当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好像明白了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，好像是懂了。听完之后啊，出了讲堂啊，毛病习气又现前了啊，刚刚那一点点似乎悟出啊，完全没有，不见了。这个是我们现前的现象，我们要懂啊，不是没有悟出啊，有啊，你悟这时间很短，刹那之间啊，或者是几秒钟、几分钟啊，妄念又起来了，分别执着又起来了。特别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啊，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的烦恼习气多重啊。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的悟门呐、啊，所以我们不觉悟啊，啊，解悟尚且不能，何况是正悟呢？那我们真正要想成就，应该怎么修学法呢？啊，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佛陀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啊，相信佛有善巧方便啊，这个善巧方便呢，就是他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只要能够依教奉行，逐渐逐渐的走向悟入的道路啊，那么这个善巧方便头一个就是持戒啊，现在人一听到持戒就摇头啊， 持戒就是守规矩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规矩都是帮助你淘汰你的烦恼习气，恢复你的心德。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？啊，我学佛，我学佛的理论，啊，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，讲得得意忘形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一分一毫的受用都得不到，啊，真实受用得不到。啊，受用最明显的身心清净，妄念不生呐。啊，这功夫成就啊，那我们现在在学习过程当中，你总得要啊。妄想分别执着要一天比一天少，哦，那就有进步了啊！妄念少啊，你智慧一定增长啊！所以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！啊，烦恼怎么轻呢？你对于这个世缘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啊！真正相信经典里头所说啊，用什么方法看破呢？金刚经好啊，帮助你看破啊！啊，心经更好啊！啊，文字少吗？那我们总结的就更少了，十二个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们想想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是不是说的这十二个字？啊，《金刚经》是不是说的这十二个字？我们要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啊，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啊，与一切人一切物接触，这个心里头才有念头才起啊，执着的念头，分别的念头。古大德教我们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！你一定会起念头，你不起念头，那你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你就不是凡人了。啊，凡人在这个六道里头，无量界的这个流转，你怎么会不起念头？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？念头起是一定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什么觉呢？提起观照啊，啊，般若观照啊，这十二个字非常管用啊，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贪嗔痴的烦恼自然就熄掉了。啊，你那个患得患失的心自然就没有了，不可得嘛。我们的身不可得，我们这个妄心不可得啊，妄心说到究竟处就是阿赖耶，不可得。你以为阿赖耶是真的？ 啊，阿赖耶也是唯心所现的。啊，一念不觉，不觉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念头才动，这就叫阿赖耶。啊，不动，不动就是藏心，动就是藏识。这种会事情啊，这心不动啊，无明是动的 啊，这个不动是自信本定，你本来不动啊，啊，所以不动是真的，动是虚妄啊，本来不动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啊，现在动荡太厉害了，一下想不动还没法子了，停不住了啊，这种现象很普遍，我们不难懂得啊，比如水的这个波浪啊，这个大风大浪起来了，你叫它一下平止不容易啊，慢慢让它平息啊，由大浪变成中浪，由中浪变成小浪，由小浪变成微波啊，慢慢它就静止了。这修行功夫也是如此啊，啊，用什么方法把它这个浪减弱呢？啊，恢复到平静呢？观照啊，观照是初步功夫啊。深一步功夫照住啊，最高的功夫照见，心般若心经下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照见是见性的，就是见到事实真相啊，观照时候没有，完全用佛的方便法啊，佛的善巧方便啊，到照住的时候功夫得力啊，自己的心清净了，这个时候真正是啊，烦恼清智慧长了。如果不依循佛陀教诲这个方便法去修，那就难了啊，没有真正做到看破放下，怎样勤苦修学那就是现在人所讲的佛学啊，你搞佛学哎，这个现在大学里头很多有佛学课程的，你可以去拿个博士学位不是学佛啊，这个话是从前李老师常常对我们讲啊，搞佛学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那、啊、搞得再好，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要真正呢学佛，才能了生死，才能脱离轮回。那么学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讲放下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、啊、他真的放下了，名闻利养放下了，大家要真的啊，当国家领导人 啊，他是王太子啊，他继承他父亲的位置，他就是国家领导人啊，舍弃了不要了， 这个是在民为权力啊最高的了，失去了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这是世间人要争取的。啊，他也放下了，啊，出家了。啊，出家过什么生活呢？一生过苦行僧的生活。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一生过这个生活。啊，那真是像夫子赞叹颜回的话一样，人不堪其忧啊，福不改其乐。啊，他落的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啊。颜回之落，夫子知道啊。释迦牟尼佛之落，夫子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。对释迦牟尼佛落，你能不能体会到一点呢？能体会到一点。中国古圣先贤所谓的人生有三落啊，其中有一条，得天下因才而落欲之啊。释迦牟尼佛那个落，我想不离这个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广度众生啊，他所表演的就是他度众生的方便，就是他度众生的手段啊方法啊，你们要想脱离六道，要想离苦得乐，像我这样就得到了。啊，世间人看他那个样子，那种生活方式苦不堪言呢，里头有真乐在其中。啊，为一切众生实现。做一个好样子，做给你看呐、啊！真正是我们今天没有法子形容啊，只能用纯净纯善啊，他真的做到纯净纯善呐、啊，无我，无我所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一丝毫都不沾了。啊，每一天一餐，一餐够了。身体像一个机器一样，它需要能量，没有能量补充，这个机器就发生毛病了。啊，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。啊，能量消耗 各个人不一样，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。啊，能量消耗啊，大概总是90%或者95%消耗在妄念上。你一天的晚胡思乱想啊，消耗在这上啊，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并不多，很少很少，所以每一天吃一餐足够了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学教，跟李老师，啊，李老师也是日中一时，几十年。啊，我跟他的时候，佛门常讲持五啊，我也做到了。啊，持五就是早晨这一餐不吃，啊，中午，哦，晚上不吃，啊，晚上这一餐不吃，就是早晨跟中午，啊，我吃两餐。这个是我学佛没有多久我就在学习了，啊，学习得很成功啊！到台中之后看到老师吃一餐我也跟他学，啊，我们知道李老师真的是劳心劳力，他的工作量超过一般人两三倍。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，啊，那个一餐精神饱满了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学，啊，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这个吃一餐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，啊，我说老师啊，我现在就学你每天吃一餐了。哦，是不是多久了？我说8个月了。哦，这你感觉到身体怎么样？我说很正常啊。他桌子一拍，永久这样下去。他告诉我，啊，什么好处呢？不求人了，生活简单了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！我一吃自己的生活很容易呀，啊，所以我这个从一餐又变成三餐呢，这是到台北去讲经。就是遇到韩馆长，啊，住在他家里，他是一定要我吃三餐，啊，他说你住在我们家里，万一你身体要是有了毛病，我们家里担当不起，啊，一定要求吃三餐，我就答应了，我把一餐变成三餐。那个时候我年轻呢，我吃一餐中午这一餐呢，现在这个普通这个饭碗的时候我吃三碗饭呢，啊，那么三餐呢我就一餐吃一碗，啊，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这个饭量是三餐中午这一餐的时候大概是3碗到4碗，晚上也是3碗到4碗，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那，啊，吃的很多 啊，所以这个学佛之后到台北去讲经弘法啊，我就把一餐的时候变成三餐，啊，还是那么多的量，我 分作三次吃就是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就跟李老师，提出我的一个想法，我说这个饮食啊，能量的消耗啊，应当是95%消耗在妄念上。啊，修行人释迦牟尼佛带他的这些学生们没有妄念的，所以他消耗量很少。一餐足够了。我这种想法，老师听了之后点头同意，这确实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你心地越清净啊，你所需要这个补充的能量就越少。我学佛之后绝对没有零食，我不吃零食。啊，那么我这个吃东西都很简单。啊，一切随缘。啊，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。啊，不会也去挑三挑四。啊，这什么世尊当年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我们总要想到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学佛嘛，学佛就要跟他看齐呀。啊，佛是存的什么心？大慈大悲呀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是什么？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啊。其余的那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，帮助他觉悟，这一觉悟，人就变成菩萨了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啊，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嘛。啊，那我们要学这个，啊，你要帮助别人觉悟，那先要自己觉悟。帮助别人学佛，自己先要学佛，要学得像啊！啊，佛一生绝对没有跟人家竞争，佛看到善人、善行、善事，一定生欢喜心赞叹，绝对没有嫉妒，啊，绝对没有障碍。你就干坏事，佛也不障碍你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各个人他自然有他的业因果报嘛。啊，又何况佛有无眼圆明，对于任何一个众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不清楚的，没有不明了的。啊，不像我们呢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。啊，但是我们学佛，以佛为师，我们对佛尊敬，对佛敬仰，绝对没有疑惑。依教奉行，啊，他是最好的榜样，依照这个榜样来学习，啊，这叫真学佛。啊，除了帮助人觉悟之外，现前生活当中有很多些困难问题，向佛请教，佛都帮助他们解决。啊，这个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很多。慈悲到基础啊，啊，我们从这里学，啊，这就对了。 啊，这说明了这个熏习啊，这个因缘熏习，这是现象的产生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